好，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常常聚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主，你的本性原本就是爱，你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成为你爱的对象，但是因为人的无知的当中顶撞拒绝，因此我们跟爱我们的神隔绝了，我们生活在黑暗没有保障的当中。主，我们过去经过多少的年日在黑暗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欠缺，我们以为世界上的事、金钱、财力、地位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主啊，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是你那永远不变的爱情。我们感谢你，巴不得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能够对你的心意有更深刻的认识。人是你所造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也只有与你有生命的相连。主啊，你不仅是爱我们，而且你还愿意把我们带到那极大的荣耀。我们感谢你，你从你的话语当中用不同的角度来向我们说明一个有神和无神的人有何等大的差别。主啊，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其实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是你的怜悯，是你的爱不断地吸引我们，是你自己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的瞎眼能够看见，是你那不舍的爱使我们愿意今天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主留给我们这门宝贵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何等的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巴不得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更多的亲近你，也能够体贴你的心，能够把这大好的福音传递出去，因为我们实在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了。主啊，就求助你感动我们的心，不仅是爱你，也爱世间所有你所爱的人。感谢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在前面讲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讲到我们因信称义的福气前面是讲到我们因为人都犯了罪在没有盼望的当中，神却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得救的方法，解决这个罪的方法，使我们的罪能够在神的眼光里面被称为无罪，能够被称为义。这个被称为义或者说称为无罪的方式，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信心信的对象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除了耶稣基督这个无罪的来到世上成为人，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甚至于天使可以使我们得救。所以人能够称义是因着信耶稣他所成就的一切。假如我们是这样的相信，我们在神的眼光里面看到我们因着主耶稣替死的功效，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就算我们无罪。而且不是就算我们无罪就算了，他还赐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使我们这个原本充满了罪和惯于行犯罪的人，能够因着一个新生命，神的生命的敬拜，使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改变，能够慢慢的像他儿子的样式。因为我们有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神家中的人，神在各方面操练我们， 使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女。所以从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讲到因信称义的一些好处，一些祝福。那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呢，我花了不少的时间来讲这一段，因为这一段非常的重要。保罗让我们认识在这世界上一个有神和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人，和一个无神没有救主的人，那他们所该面临的结果和将来的结局是截然的不同。假如说我们没有得救的话，那神所造的亚当，这个老亚当，第一个亚当，他是怎么样的个性，他是怎么样的生活，他是怎么样的结局，我们也必定是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结局。所以保罗就用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属于哪一个，那就是我们所属的那一个人的预象，他就是我们生命的预象。我们是属于亚当呢，老亚当呢，第一个亚当呢，还是属于最后的亚当，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从三方面来比较啊。上次我们讲到十二节到十四节，再加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保罗就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我们归属的对象，他们的属性，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权柄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个亚当，老亚当，他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没有得救的人。那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就代表所有信徒得救的人所以我们要看我们将来的结局是如何，就看亚当和主耶稣的结局。讲到他们的身份，老亚当只不过是属血气的，我们的主耶稣是属灵性的，老亚当是属土的主耶稣是属天的老亚当是有灵的活人，但是主耶稣他是叫人活的灵，他的灵给谁，人就活过来了。老亚当他只能够神给他的权柄不过是管理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但是主耶稣却是他的权柄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身上亚当只不过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的地方是像神但是因为人的犯罪也使他所有像神的地方都污染了，都变质了。主耶稣他就是神，他是神的真相，神是什么样的本质他就是怎么样的本质老亚当他是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主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也是神。那第三方面就讲到第一个亚当和最后的亚当基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跟人类都有影响。第一个亚当他犯了罪，罪就入了世界，那最后的亚当基督他就把恩赐带给人，这个世界上万人都能够得到他的恩典老亚当因为犯了罪，所以就带来了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把死亡带到世界。但是主耶稣因着他的义而把生命带给人我们上次也花了不少的时间来讲到，我们人常常不了解，就觉得常常听到基督徒说信主的人就不会死 啊，那我们看到常常这里基督徒这个也死那个也死啊，他们讲的是不真实的，其实他们不了解人的死是包括三方面的啊，最重要的一个死是灵的死，我们不晓得，因着我们犯了罪，从伊甸园开始我们就跟这位圣洁的神隔开了啊，所以所有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跟这位爱人的神是隔绝的，他们是经历不到神的恩典的，也经历不到神的大能的啊，所以灵的死你跟他讲属灵的事他听不懂，因为他看不见，他经历不到，那这个灵的死是怎么样能够得到解决呢？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那个死是替你的罪死，也是替我的罪死，接受他所做成的工作，那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就把我们的罪洗净了啊，按照神圣洁的要求，我们就在神的面前，他就算我们是无罪了。所以圣灵一看到我们是这样的诚心而且是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他的灵就进来了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就讲，我们听了福音以后就真正的相信，这样的接受，我们灵的死就复苏了啊，所以一个得救的人首先是你的灵活过来，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会常常感受到神的爱是何等的真实，因为他在灵方面有了感觉。你还没有得救的话，你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的话，关于神的事情你是一无所知的啊，因着我们的灵得救了，跟神啊构上了生命的联系，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肉体虽然有一天灵魂要离开肉体，这就是我们的肉体的死亡，这个肉体的死基督徒不是真的死，肉体的死是他们暂时埋在地里面在那里睡觉，所以在圣经上面说到信主的人他们的肉体不是死，说睡觉，说睡觉的意思就是说要到时候要醒过来的，什么叫醒过来呢？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要醒过来啊！所以虽然有一天灵魂离开肉体的时候，那就是医院里面宣告什么都停了，这个肉体什么的动作都停了，但是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我们的灵，我们这个真正的生命立刻就到天堂去。那还有第三种的死，主耶稣来了以后复活了以后，得救的人在神的面前也受审判，那个受审判不是要受惩罚，乃是要按照你今天在神面前活着的光景，将来要得赏赐，我们今天有多少顺服在神的面前，将来我们的赏赐就根据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多少的顺服。那些没有信主的，从来没有得救的，他们醒过来以后，按照他们一生所犯的罪行，有一本册子都记录好了，要受审判，审判完了以后他们还要丢到永火里面，永火里面受煎熬，永远跟这位爱他的神就更加的痛苦。那这是讲到第一方面，讲到亚当和基督对于人类的关系。那另外呢，就是讲到第三方面，就是讲到基督所成就的，其实比在亚当犯罪所丧失的情况要更大。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埋怨神， 为什么亚当犯罪要落在我的身上，使我成为罪人，然后将来被定罪。那今天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是远远的超过于我们过去在老亚当里面所丧失的。从第十五节开始就讲到，十五节到十七节就讲到主所成就的，他给我们的恩典远远的超过于我们在亚当里面因着他犯罪所丧失的。十五节，我从十五节读到二十一节。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为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里有好几个重点是讲到罪的影响。罪的影响，十五节说亚当他的过犯不如恩赐，因为他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因为亚当一个人做了过犯，犯了罪，所以把死亡就带到世界来。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一个人犯了罪就把死带到世界，然后众人都要死。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他说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更加倍的领导众人，是加倍的。为什么说他是加倍的呢？因为我们听到了福音以后就相信了主耶稣来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来是替我们的罪付了所有的代价，所以我们的灵就复苏过来，我们就醒过来，同时我们这个身体所得的所得到的那个生命，是跟我们这个老身体所得的生命是更加的宝贵的，是更加的，他说是这个生命要更加倍的领导众人。为什么说到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加倍的呢？因为他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不朽的，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 老肉体的生命一定会死的，但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不朽的。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章302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就讲到神早就知道人要犯罪，他早就为人预备了要给我们的那个生命，是不朽的生命，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只有几十年，但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不朽的。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那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完全都是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在万古之先神就预备好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到这个恩典。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神早就计划好了，但是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这个恩典才显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借着福音，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了。神告诉我们，我们犯罪了，我们是该死的，但是这个来替我们死的是神的儿子，他死了也复活了，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然后保罗说他为什么一天到晚劳苦要传这个福音，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太宝贵的生命。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传福音并不是很轻而易举的事，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有的时候你还要受苦难，有的时候你要被人家误会，有的时候你要受人的侮辱，人家觉得你是傻瓜，人家觉得你有神经病，就像常常我们讲到神的事情觉得我们不正常。我过去就是不信的时候觉得那些信主的都是不正常，再不然就是自己无能，是一定要靠一个全能的神，其实有什么神完全不信，所以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要受侮辱的。但是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而且深知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我们虽然在受传福音的时候要付代价受苦难，但是神要保守我们到底。所以他说主耶稣给我们的要加倍的领导我们，这个生命不仅是不朽的，而且这个生命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不会失去的。你得到了以后，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所以说到加倍的意思。我们今天这个软弱的躯壳，年纪大了，这个病那个病，这个痛那个痛，到时候最多110岁吧，你非走不行，有的70岁80岁就走了，是会失去的。但是神给我们的不仅是不会失去不朽的，而且没有人可以把我们这个生命抢去的。约翰福音十章143面25节，十章25节，耶稣在那里传福音，跟这些不信的犹太人说，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你只要看我所做的所说的，你就晓得我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26节，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主的羊就是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主的，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我们舍命，我们信了以后就一生都不要离开这个好牧人，而且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知道那话是从他而来， 主要保守我们，我们永不灭亡，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他的手里夺去。同时父也要更有能力说，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是一种双重的保护。所以基督徒不要担心，哎呀，我是今天得救了，会不会我以后犯了罪了我又失去了？不会啊，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进来的，我们也不会因为行为跌倒了就失去。魔鬼虽然用很多的方法来搅扰，让我们失去信心，但是神又会恢复我们，提升我们，牵引我们，使我们能够永远的跟随他。所以他给我们的生命是加倍的给我们。十六节说，因为讲到犯罪的啊，一个人犯罪所影响的范围，他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他一个亚当一个人定罪。但是主耶稣的恩赐呢，乃是有许多的过犯而称义啊，许多的过犯而成义。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过去软弱无知的时候，不管犯了多大的罪或者是多少的罪，只要我们一信，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老亚当只犯了一次罪他就被定罪，但是我们今天靠着信了主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过去所有的过犯通通都得到饶恕。为什么会这么好，饶恕的这么彻底？因为主耶稣自己来到地上成为人，来替我们死，把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都归在他自己的身上，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在他的书信的里面用各方面来说明主耶稣的救恩实在是宝贵。在252面，所以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不知道犯了多少罪啊，我常常会回忆起来啊，我当时信了主的时候，我就跟长老传福音，他就一点都不信，然后他就骂犹太人，骂什么圣经这里不通那里不通，又骂，然后基督徒来探访我们，他非常非常的无理啊，把门关起来，然后呢，明明人家说好了来看，他一看到他进来，他就跑到房间去睡觉，非常非常的傲慢。我就看到他那个样子，我说神啊，这样的人你会救吗？真的，神真的不计较人的无知，那样傲慢无知顶撞神的人他都原谅了啊。这里保罗说，因为主耶稣来把我们所有的过犯归在他的身上。17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只要你是归在基督里，你就变成一个新人了，过去再多的罪过都不算，都一笔勾销了。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你看，不仅是借着主耶稣替死流血的功效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而且他还高举我们成为他的使者，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其他的人，让别人也跟神和好，还使用我们。多么荣耀的神，真是不计较我们的软弱。19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神自己来 替我们承担罪的公价，然后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我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还托付了我们。这就是神，正是在许多的过犯的里面一笔勾销。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就讲到我们过去真的犯了很多的罪，说谎的罪，生气的罪，欺骗的罪，骂人的罪，偷窃的罪，贪婪的罪，什么罪 都有，但是只要你一信，什么都一笔勾销。234面第九节，所以你过去不管犯多少罪，你今天一信，不仅是饶恕，神还说你成圣了。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你看淫乱啊，你说我从来没有淫乱，但是主耶稣说你看了一个异性动了淫念，就是犯了淫乱。拜偶像，拜偶像，你贪婪就是像拜偶像一样，任何人或者物，你把它看得比神高，它就成为你的偶像。我们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把金钱当偶像，我们常常把知识当偶像，以为学位就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总是把名誉当偶像，把健康 当偶像，比神重要。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这些同性恋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都是罪。他说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主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过去犯了再多的罪，这么多的罪，很多人都犯过，但是今天信了耶稣基督，就一笔勾销，成义了，成圣称义了。所以因为一个人犯罪影响到范围全人类，但是今天你犯了好多好多的罪，你只要一信耶稣，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第十七节说到死在罪中就作王，死在罪中作王，在前面讲到虽然那些人没有犯同样像亚当一样的罪，但是也跟着死，因为被定罪了，做王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死。那今天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生命，在主耶稣的恩典当中我们得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不是像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恶念，充满了各样的罪的捆绑，自己摆脱不了，改也改不了。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怎么样去改他都改不了，但是你从神那里得的生命，你不仅是不死，而且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啊。丰盛的生命为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就是讲到我们是不会死的。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刚刚我们复活节我想大概可能也有人提到了，约翰福音十一章144面25节，马大玛利亚的弟兄死了，他们在那里难过， 耶稣在安慰马大的时候说出这个话，25节，144面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信。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只要在我的里面，我要赐给你生命，你这个肉体死了，你将来还要复活的。但是你今天26节，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我们要信神，不能够等到死了以后再信，你要趁着今天还有生命的时候，要活着信我的人就不永远不死啊。有一天你说基督徒也会死，是的，基督徒有一天灵魂会离开这个肉体，但是这个肉体这个灵魂不是到地狱去，灵魂是到天堂去。上次我们读了啊，路加福音16章，信主的人灵魂马上就到主那里去，亚伯拉罕的怀里；不信主的人马上就到地狱去，就有火的煎熬，就有痛苦。所以死的权势在不信的人当中是作王的啊，不仅是我们不死，而且我们还永远跟神在一起。在什么地方？在神的国度，在神的王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公主和王子，我们要永远跟神在一起。我们看23篇，旧约673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在神的那里，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是很荣美。你看启示录的话，很荣美，很丰富，很圣洁，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疾病。但是最宝贵的是爱我们的天父啊，这是大卫的诗，讲到一个有主耶稣做我们牧者的一篇诗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重点是在我的。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牧者？假如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就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在活着不会有任何的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哦，在生活上有不断的供应，而且有平安，有安全的地方，他引领我们。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的灵魂苏醒就是灵里面的复生，就是灵的活过来，而且他引领我走义路，一生都在他的引领当中哦，他告诉我们说他引领我们一直到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虽然我们在地上有的时候会受仇敌的攻击，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越是受苦的时候，神的亲近，神的保护越显明，越真实。因为神借着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来亲近我们，安慰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最愿意来投靠他。第6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看这个生命多宝贵，不仅是不死的，而且还要在王宫里面永远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你跟他第一个亚当跟最后的亚当来比的话，是好像很相似。十八节说，因一次的过犯都被定罪，但是在基督里，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就都被称义得生命了。主耶稣什么义行？主耶稣的义行是来到地上成为人，来替我们的罪来受死，替我们尝死味。神不愿意我们尝死味，他自己来替我们尝，这是他的义行。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是在新约314面，这是主耶稣的义行，来替我们死，同时还引领我们进入极大的荣耀。希伯来书第二章7到10节，希伯来的作者说，人，我们今天人是暂时比天使小一点，暂时比天使小一点，话下就是说，将来我们到天堂的时候，天使是我们的仆役，他是伺候我们的，但是因为他天使是神的仆役，今天就神他是灵，神指使他来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使的保护。那今天天使比我们稍微高一点，因为他也不犯罪， 他不像我们一样好像受肉体的拘禁，他是一个灵体。第七节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小字，或做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一点。所以今天好像看起来天使比我们好像自由一点啊，比较可以很自由的去亲近神，听神的指引，但是这是暂时的。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讲到人，我们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但是神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被他管理。神是要我们管理神所造的这个宇宙，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成为人，既叫万物都服他啊，这些话是讲到人，主耶稣来成为人也是属于这个限度的里面。主耶稣暂时做人，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主耶稣来成为人，其实他比天使暂时小一点。为什么天使比我们稍微大一点？因为我们会死，天使是不死的，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主耶稣为的要救你救我，亲自成为人，甘心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他来做什么？来替我们受死，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所以在亚当的里面，一个人犯罪都被定罪，但是在基督里，因着他一次的义行，我们都能够得生命，而且还要进入荣耀。19节，他是说，因为一个人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那 主耶稣基督也是因为他一个人的顺从，众人就成为义了。他一个人的顺从，顺从什么？他顺从了父的命令，他自己甘心情愿的来成为人，来替世人受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他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替死的，成就父的心意，也就成就拯救罪人的工作。321面第五节，这里是用主耶稣的语气来，好像向父说他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他因一次的顺从，在父面前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五节，所以十章十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哦，祭物和礼物，在旧约的时候，人犯了罪要带祭牲和礼物去献祭，其实那不是神真正要的，那只不过是一个预表。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个祭物就是预表到主耶稣有一天他自己要预备他的身体。他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在旧约里面所献的燔祭和赎罪祭也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预表。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主耶稣他来了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替我们成为赎罪祭，替我们赎罪。这个替死的工作，他说在圣经上已经记载了，你去看摩西五经和先知书，特别是以赛亚书，就预言了这个弥赛亚救主来的时候，他是要来替我们死的。假如你去读以赛亚书53章，更是很明显的，神让他受苦就是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来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要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那旧约只不过是预表，后新约只不过是要成就主所计划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里是讲到因为一个人犯罪，众人都被定罪，也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但是因着一个人的顺从，那就是最后的要当的顺从，主耶稣就使我们能够成圣，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就了他的工作。那20节他说罪过因律法显多，因着神有律法告诉人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不对。因为有了律法，人呢看到了律法，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遵守。律法摆在那里，我们这个多于犯罪的人倒是 这里 也是犯了律法，那里也犯了律法。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讲的，讲到我们得救没有办法是靠着行律法。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因为我们做不到，达不到律法的标准，所以呢有律法摆在那里，只不过显明我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我是需要神拯救的人。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因为律法是对人写的，写在那里不是要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遵守，只是让我们看到在神的标准里以下，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断的触犯律法的人，每个人在律法之前都伏在神审判之下，都是该审判的。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给了我们，只不过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够不到。第四章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分。神把律法放在那里，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遵守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倒是律法放在那里，我们这里也犯，那里也犯，让神发怒。所以律法放在那里，只不过显明我们的罪多，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恩典更是因为罪过显露。我们是犯了很多的罪，但是我们今天得到了恩典，我们就真是在他的恩典的里面，我们罪过多通通都能够得到他的饶恕。我们看到自己是有罪的，实在是对不起神，但是神因着他的恩典，再多的罪他也就饶恕了。就用保罗来做例子吧，保罗是一个过去多么样的反对主耶稣，违背神的命令，不愿意接受神所指定的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甚至于连基督教他也反感，还要联合起来要把基督徒处于死地，把他们关起来的一个叛徒。可是因为神的恩典，就更显明他自己罪过那么多，可是神的恩典都能够把他饶恕。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297面，297面，从保罗自己亲身的经历，他承认他自己过去是一个罪魁，是一个最大的罪人，但是他还是蒙受了恩典，他就看到了神的恩典有多大。12节，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他信了主以后真是忠心的，神还愿意使用这个过去被 悖逆顽强拒绝他的一个人。他就讲到他从前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看到神的恩多么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犯罪最多的人，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记得长老在得救的时候，他在受洗的时候读这段经文做见证，他在读 这段经文的时候一边读一边哭。他说这是他的光景，这是他过去对神的光景，可是对神那样的侮慢，对基督徒那样的轻慢，那样的无礼，神都饶恕了他。所以他说他实在是看到神的恩典有多么的大。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罪魁也能够得到他恩典的饶恕，所以罪过因律法显多，但是恩典却是因为罪过更加的显明。十四节二十一节讲到罪作王，在亚当里面罪作王叫人死，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恩典作王叫人得胜。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不仅是得胜，而且这个生命是使人得到永远的荣耀。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340年，我们得到的这个生命不是只是好像今天就一直活在那里没有意义的生活，今天我们就生老病死也够受的了，每天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勾心斗角也很难过的了，一般的人都不太想活得太长。但是在主里面得到的那个生命实在是荣耀的生命，而且享受永远的荣耀。彼得前书第五章十节，十节340面，彼得说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可能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还要暂时受一些苦难，但是也放心，我们在苦难的当中神要亲自的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让你们将来享受。他召我们是为了要享受那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一段讲什么？这一段总结就是讲到我们假如不得救的话自然就在第一个亚当的里面，但是我们可以做选择，我们今天还是愿意继续活在第一个亚当的里面呢，还是愿意活在最后的亚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假如是在假如我们不要信主，我们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位主，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跟老亚当没有两样了。 但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他从起初就是要我们选择来信靠他。他造人的时候，他不是造的我们这个人过一个独立的生活，他造我们这个人要必须要投靠他这位全能的神，从他那里得到爱，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从他那里得到供应，我们才会真正的快乐，才会满足的。但是因为人的罪，使我们离开了神，不认识神，也不信神，所以他从开始，从摩西的时候就不断的呼召这些在罪中的人要选择回到他那里去得生命。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章，讲了这么多，神无非是要我们要做正确的选择。是的，在老亚当的里面，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权柄，我们在最终已经整个的人都变质了，人生也没有意义，会越来越虚空的。但是神造我们，他是要赐恩给我们，赐福气给我们，我们只要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从摩西一开始，十五节，生命记三十章十五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跟神隔绝了，你的日子再不干七八十岁。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你看，从起初神就叫神叫人要选择来跟随他，回到神的面前。他说，我今天将生与死啊，祸与福陈明在你的面前。这一段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同样的，神把生与死、祸与福，你选择，你究竟是要在老亚当的里面，还是在最后的亚当主耶稣救主的里面？我们假如说选择了神给我们预备的，不仅是我们可以恢复老亚当所失去的，而且更加的加倍，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能够不仅是神的儿女，凡是神的，神说我都要给你，你要成为我的后嗣。这是这一段告诉我们的。最后我们看一处地方，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是的，第一个亚当犯了罪，我们被定罪，我们成为罪人，但是神没有就止于此，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远远的超过于我们所失去的。提多书第三章308面第三节，这里讲到一个没有神的人，不仅是心里得不到满足，他跟人际关系也永远都不会快乐的，总是会勾心斗角的，因为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被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控制了。所以这里 保罗跟提多讲，你要跟这些得救的人要说明，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从神那里得到的。第二节他说，不要毁谤，不要生气，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讲到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一天到晚就是肉体的享受，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那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成为后嗣。我们是神的后嗣，凡是神的就是都是我们的，我们的个性也改变了，过去都自私自利勾心斗角，跟这个也搞不来，跟那个也搞不来，信了主以后我们改变了，因为神的灵进来，圣灵不断地更新我们，光照我们，浇灌我们，使我们今天不仅是生命会慢慢地改变，而且我们要永远享受神的荣耀，而且成为神的后嗣。所有神一切的丰盛他都乐意赐给我们，这就是这一段的主要的意义。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